谢谢主席。其实之前的这一位同事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，我只能试着来回答一下问题。有一个问题问给我，涉及到性别平等。首先来说，我之前也说到了如何来消除对于女性的歧视，有一些涉及到要改革这种歧视性的法律，还有政策，还有减少性别方面的偏见，要建立，考虑到性别的一些政策、预算等等。有一些内容涉及到要让女性实质性的参与到家庭、社区还有国家的生活当中。这当然需要做出努力，拿出政治意愿，但是这可能不需要国际援助，有一些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涉及到国际援助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它并不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。如果国家做了一切努力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的话，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谁应当对此负责。然后，对于女性歧视、性别不平等，不只是涉及到经济的不景气。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当中也有性别不平等，还有对于女性的歧视问题存在。女性在发达国家当中也可能生活在贫穷当中，她们仍然处于这个边缘化的位置上。所以我就想提出这么一点。说完这些之后，当然，对于国家能做的，总是会有一些局限性，特别是在某一些领域当中，它需要大量投资，比如说来减少性别的差距，比如说在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方面，这需要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。对于某些国家来说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容易的拿出这么多的这个投资，在这个角度来说，确实，发展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消除性别方面不平等，或者是消除各种形式的不平等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还有实现人权，也是我们各国共同的责任。这一点也在很多国际人权文书，还有国际人权框架当中都已经提出了，当然也写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。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共同的责任，人权是我们共同的价值，所以不只是国家有责任，当然整个国际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，这也是我们所鼓励的工作，不只是强调各国家所有的责任和义务，同时其他利益相关方，包括整个国际社会，也应当发挥作用。在我们说到消除歧视或者是减少性别差距方面，这也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要发挥的作用和责任。我们的问题就是，怎么样来阐述这个人权方面国际社会应当发挥的作用？怎么样把它融入到这个人权的框架当中？ 我们不只是需要来评估国家所进行的工作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各方。在我们工作当中，我们也强调国际声援或者是国际合作，特别是在实现性别平等、消除女性歧视方面。同时，我们还强调应当在各国之间分享最佳的实践，有的时候还涉及到资源缺乏、信息缺乏、政治意愿等等。我们不只是要指出有什么样的差距、什么样的问题，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在各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好的实践，而且应当鼓励各国之间来进行分享。最后，我们还需要明确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义务，或者是重申在实现发展权方面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把它转变成为人权方面的一种措辞，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下怎么样来强调国际合作，同时。国际声援的独立专家也一直在进行工作，来通过国际声援、国际合作来实现人权，还有可。